飞兵娄山关习水县一个叫做回龙场的小坝子里。快吃晚饭的时候，村子里来了很多穿灰军衣的队伍，一匹大白马上显眼地坐着一个头发很长、面目消瘦的中年人，他身边的两匹红马上坐着两个同样显眼的军人，一个留着一把浓密的大胡子，另一个看上去像个质朴的农民，额头眼角镶着深深的皱纹，蓄满了慈祥。他们一进村子，就向村东的那座大庙走去。落日的余晖洒在阴雨了多日的村舍上。穿着补丁罗补丁衣服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小媳妇儿，以及那些叼着烟管的汉子们拥挤在一起，专心地听着几个女红军给他们讲什么是土豪，什么是剥削。一群光着屁股的孩子跟在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小红军的后面，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。村里村外，刚刚落脚的队伍正在准备开饭，那些当兵的正在抓紧时间开会、擦枪、打草鞋。有的兵一坐下来就抱着枪耷拉脑袋进入了沉沉的梦乡。回龙场的老百姓已经听说过这支叫做红军的队伍，也就在一个月前，他们曾从村边上匆匆地走过，往土城方向去了。村北的那段土崖上还留下了一行白灰写的大标语：红军不抓丁，不拉夫，不派款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仁义之士在一无所有的干人心中点燃了一柱通红的火苗。毛主席是哪个？朱总司令是哪个呀？在村东面的那座大庙门前，一个穿着半截烂裤子的老人向正在站岗的红军问道。站岗的红军笑一笑：进村时骑白马的是毛主席，骑红马的是朱总司令。那位老人翻动着眼睛努力回忆，忽然拍一下手说：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刚才他们在马上，我就觉出不是凡人。说着又用手指指大庙。后来我又看见他们进了这座庙。站岗的红军点点头笑一笑，没有说话。你们还走吗？老人试探着问。当然，站岗的红军不假思索地回答。老人眼里露出失望的神情。此时在老人面前的这座大庙里，红三军团的干部会议已近尾声。彭德怀军团长和团长以上干部正凝神屏气听毛泽东的战斗动员报告。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，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将它割掉，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。现在我军主要任务是迅速脱离川敌，土城一役川敌占了些便宜，士气正盛，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与之交火。眼下我们应该进攻桐梓，继而占领遵义，遭遇战斗力相对虚弱的前敌，在有利条件下准备回击，消灭其一部。毛泽东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庙里回荡着。彭德怀暗中攥紧了拳头，他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成竹在胸了。第二天，正在行军途中的林彪、彭德怀分别收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：为争取先机，我13军团应日行70里左右，用四天行程进逼桐梓，其余25日会攻桐梓，并准备沿途遭遇前敌。当红军主力13军团兵 分两路向桐梓进发之时，毛泽东又在酝酿已久的棋局中轻轻地拨动了一个棋子，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7团派往北面的梁村双龙场一带牵制川敌。37团团长李炳仁、政委谢良听说此举是为了配合主力打桐梓和遵义，由毛主席亲自部署的，兴奋地说：“行啊，咱们这回又要打漂亮仗了。”红37团北进以后，声东击西，迷惑敌人，将准备南下支援桐梓、遵义方向的川敌逐步引向温水方向。待敌人获知红军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此周旋，大呼上当时，红37团已经把川敌3个旅、9个团的兵力牵制了整整6天，有力地保证了主力红军再度夺取桐梓、娄山关和遵义的胜利。24日晚，担任前卫任务的红一军团11团抵达桐梓城下，战斗不到2个小时，前军守敌杜兆华旅2个连即弃城向松坎方向逃窜。至此，桐梓已在红军控制之下，切断了前军的南北联系。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来不及品味回师前北的第一个胜利，又将目光投向了桐梓以南30里的娄山关。娄山关位于大娄山脉最高处，海拔1400多米，关上茅屋2间，石碑1座，上书娄山关3个大字，周围崇山叠嶂，峰峦如霄。关口中间有条10步1拐、8步1弯的汽车路，是黔北到川南的唯一通道。此地确有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之险。娄山关北到桐梓30里，下山40里到板桥，再走80里到遵义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要再返遵义，娄山关是绕不过去的。2月25日凌晨，毛泽东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，速令担任军委预备队的红13团务于当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侧翼高地点金山。当晚23时，军委又发出了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、前敌夺取遵义的指示，命令我132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德怀、杨尚昆指挥，应于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、黑神庙之敌，坚决消灭之，并乘胜直取遵义，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。这时在遵义城里的王家烈也想着娄山关，当他得知红军由扎西东渡赤水的消息后，便加强了娄山关的防守。防守娄山关的是他的精锐部队第6、第15团，由前军第1旅旅长杜兆华亲自指挥。杜的指挥部设在娄山关南路的黑神庙。红军2度进入桐梓，王家烈已经意识到遵义可能成为红军的第2个目标，顿时慌了手脚。这位被红军打懵了的将军，估计红军总数不下4-5万人。要硬打，众寡悬殊，取胜渺茫；不打呢，身边又有蒋介石安插的督察专员陆邦道和潘壮飞在暗中监视，心中惶恐不安。在与夫人万淑芬一番商议后，密嘱在遵义桐梓乡亲和工商界好友，红军力量大， 我的力量单薄，我打算离开遵义，为了你们安全，赶快疏散。一切安排就绪之后，便急电杜兆华加强娄山关防守，同时又于25日致电薛岳，请求飞令各师兼程到遵义增援，以收歼灭之效。翌日早晨8点多钟，过足了鸦片瘾的王家烈一身戎装，与他的二师师长百辉章坐进一辆吉普车，率领着他的几个嫡系团浩浩荡荡出了遵义城，向娄山关疾驰而去。这位江河日下的贵州王抱着一线希望，试图抢在红军之前到达娄山关，将红军拦截在娄山关以北，凭险拒敌，在飞扬跋扈的中央军面前拾回点面子。王家烈由遵义出发的消息在当日11时被彭德怀得到了，那时王家烈派出的增援先头部队将至遵义以北的板桥镇，离娄山关仅有23公里，为了与敌人抢时间，彭德怀命令部队跑步前进。二渡赤水河后，三军团一直以强行军速度急进，官兵们都清楚，他们与王家烈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在与时间赛跑，谁的腿快，谁就有可能成功。下午3时左右，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娄山关。当彭德怀在战火中登上山顶，拿起望远镜俯视遵义方向时，发现公路上的敌军离他们只有几百米远，彭德怀愉快地笑了。以后的战斗渐趋激烈，下午娄山关南坡守敌第6团疯狂组织反扑，红十三团连续击退了敌人多次反扑，牢牢地控制了娄山关。红十二团接替十三团后，战斗更加激烈，红军凭借地形优势居高临下，将敌人反扑一次次打退。但敌人毕竟是前军的精锐，凭借优势火力，在一次反扑被击退后，立即组织新的进攻，弹片雨点般落到红军阵地上，团政委钟赤兵被枪弹打中，负了重伤。为了阻止住敌人的疯狂反扑，二营营长邓克明、政委谢振华在阵地上召集456连连长开会，决定由模范红五连为主攻突击队，沿公路摧毁敌人设置在弯道处的火力点。随二营行动的团作战参谋孔宪全、团部通信员小谭以及团部的4名4号员要求参加突击队，营首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。五连将3个排编成3个梯队，分别保持20米的距离，在连干部的带领下向敌人盘踞的弯道处接近。第1梯队同100多个敌人正面接火，展开了拉锯战。孔宪全则带领通信员小谭、4名4号员和部分突击队员，在后方火力掩护下吹着军号，沿公路右侧前进，突破敌人在弯道上设置的8-9道障碍。此时一营在团长谢松的指挥下，从公路左侧的山梁上向敌人在弯道上的火力点射击，掩护二营向前推进。五连进至距黑神庙100米的地方，前军大队援兵从板桥赶到了黑神庙。五连利用敌人在公路上挖的堑壕做掩体，抵抗援敌。 孔宪全和排长宋福朵分别在公路左侧和右侧指挥还击。他们把敌人放进在二三十米的范围内射击。敌人以优势兵力轮番进攻，将孔宪全他们压退100多米。孔宪全80多发子弹打得只剩下了3发，右腿胯骨被打碎。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打光了子弹的排长宋福朵、班长王义桥、战士殷西甫冲进敌群，与敌进行白刃搏斗。他们的鲜血溅洒在黑神庙弹痕累累的土地上。可以说，眼下红军遇到了自进入贵州以来前军最顽强的抵抗。如果不将敌人的反扑击退，已在红军之手的娄山关便会得而复失。危急时刻，五连长高书官迅速调整力量，亲自带领4名轻机枪手在前开道，命令二排由二梯队变为一梯队，一三排断后，向敌人放牌子枪，死守前沿。二营长邓克明、政委谢振华率4、6连从公路左侧登上制高点，与13营形成交叉火力，阻止敌援军向前推进。担任突击任务的5连付出了重大牺牲，伤亡30多人，牺牲的几乎都没有留下性命。一个副指导员死后仍保持着进攻的姿势，眼睛大睁着，无神地看着前面的什么地方，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把驳壳枪。他姓陈，同样没有留下名字。战斗进行到下午4时，向敌左右2翼迂回和断敌后路的10团、11团和1军团主力已到达指定位置。彭德怀即命令休息待命的13团向被12团压在黑神庙深谷的敌军发起总攻，干部团、12团的火力一起射向敌群。王家烈派来的督战队用枪压着双枪兵进行疯狂的抵抗，一群兵败下阵，又一群接上来。打到后来，前军的一个副团长提着马刀亲自劈砍后退的士兵，在他的威逼下，前军士兵又向红军阵地蜂拥而来。13团团长彭雪峰从望远镜里发现了这个督战的军官后，调来了团里的神枪手，将其一枪击毙。与此同时，各路追击红军趁机向守敌展开了政治攻势，高喊口号，鼓动敌军士兵调转枪口，打死压迫他们的官长，脱枪参加红军。下午8时结束战斗，王家烈驻守娄山关板桥的第6、4、25、16四个团大部被红军歼灭，歼敌夺路向遵义方向溃逃，娄山关又为红军占领，为回师遵义打开了通路。娄山关战斗取得胜利，吹响了遵义战役的前奏曲。彭德怀好久没有打过这样的歼灭战了，不等枪声完全熄落，就拿起了电话机向远在桐梓的毛泽东报告，娄山关、板桥已经全在我军控制之下。很好，电话那段传来了毛泽东熟悉的声音。我军伤亡怎样？据初步统计，有100多人伤亡。他们都是英雄啊。毛泽东声音有些低沉地说，他停顿了一下，又提高了声音说，用100多人的代价换了敌人的4个团， 是个大胜利呀。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战斗中负伤，他的职务已由苏振华继任。知道了，毛泽东沉吟一下说，德怀，你们和林彪还要继续跑路，据可靠情报，遵义眼下十分空虚。薛岳部唐云山、韩汉英两师今日前不能到达遵义，现在形势对我十分有利，我们必须赶在薛岳的中央军之前占领遵义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彭德怀的声音里充满了自信。德怀，你多保重啊。毛泽东用他习惯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通话。军情迫，形色急，在三军团以急行军速度沿川黔公路向遵义方向追击残敌的同时，一军团也以全速向同一个方向运动。为了协同三军团攻克遵义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命令一师和二师，如三军团的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，你们则随其后跟追，如三军团停止未追时，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。两支红军主力在川黔公路上赛跑。2月28日早晨，依然阴雨，毛泽东披着一块雨布，骑着大白马，同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博古一起随同军委纵队出了童子城，向南走去。中午天放晴了，太阳懒懒地钻出了云层，大楼山脉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在楼山关前，毛泽东下了马，迈步向关山走去。他这是第二次过楼山关，第一次是在一个多月前的遵义会议之后，那时红军面临危机，他急于挥师北渡长江，无暇顾及楼山关的景色。此刻军情依然紧迫，但楼山关奏捷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。林彪、彭德怀指挥13军团正在向遵义挺进，一路披靡。27日，三军团在遵义城北董公寺飞来时，与前军一场恶战，打垮了王家烈阻击红军的一团和五团，攻占了遵义新城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今天可以攻下老城。这些都使毛泽东沉重了多日的心情开朗了许多。毛泽东终于登上了楼山关顶，极目四野，群山已离，天地苍茫。红军排着长长的队伍蜿蜒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一对对俘虏耷拉着脑袋走在红军的队伍里，十分显眼。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飘散着松脂味的空气，他嗅出了一丝淡淡的硝烟味和血腥味。山石上的弹痕、松树上的断枝都清晰地记录着刚刚过去的那场战斗。毛泽东终于看到了那块镂刻着楼山关三个英文行书大字的石碑。他在碑前站了一会儿，在心里默默地临摹着那道尽的字体。一股磅礴的豪气正从久远的历史深处向他的心中走来。自明中叶以来，有好几次农民起义军曾在这里大败官军。清楚，李定国统大西军攻下楼山关，京辉南指横扫西南，咸丰年间桐梓县杨龙喜举旗造反，攻破此关，直逼遵义府。 清末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一部也曾攻下娄山关，所向披靡。历史和现实在这位湖南农民的儿子胸中交汇成滚滚波澜。回溯前辈的造反者，他们都失败了，但他们都是英雄，将来革命成功了，在英雄纪念碑上应该有他们一笔。毛泽东跨上战马，轻挽缰绳，向关下走去。苍松挺拔，山峰强劲，军号隐约。毛泽东在马背上轻轻吟道：西风烈，长空雁双沉月，双沉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烟，雄关半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，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